早安，晚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训练 Podcast。点点小训练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是点我们根据 Mini 大点点 App 上每日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亲身经历。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故事的话，欢迎上 App Store 搜寻 Mini 大 MINIDOT， 或者搜寻点点就可以找到了。这集呢是预计在除夕当天播出啦，所以希望大家今年呢都能过个好年，好好的休息，然后迎接后续的挑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吧。好，那这一集呢，应该算是预录。我很少预录，通常都是早上录完，然后马上就发布。不过这一集我是在1月20号小年夜这一天录的。那预计播出的时间应该是1月21号的除夕，所以在这边跟所有听到这一集的点友们啊，说声辛苦了，因为有可能有些点友呢是刚从就是塞车啊，或是从高铁啊，或是台铁刚回到家里。那或许又是在家里呢刚大扫除完。好，那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就开始去过个好年。好，那我们这集呢来聊的主题是描述近期内我需做的某个艰难决定。为什么想选这个主题？因为对我来说啊，就是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农历过年啊，就是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春节啊，才是真正的这个会有换了一个新的一年的感觉。所以我想很多过去的决定啊，这一年中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该是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完结，然后我们就面对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聊聊看最近点友啊做了一些艰难的决定。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不管我认不认识，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女孩子都很棒，但可能是我的问题吧，我现在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会使用复活术和大恢复魔法的人，因为没有什么相遇会比吊桥效应来的让人意乱情迷。所以这位点友的意思是说，如果会复活术跟大恢复魔法的话，无论什么性别都会意乱情迷吗？这个决定的确蛮艰难的。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0.0分到2023降临，从来也不知道开头就会那么精彩。跨年后第一天上班就被通知工作不续签，过几天房东太太突如其来的走了，配合房东的伤势从甲地搬到乙地，现在卡在一个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干嘛住哪里好的问号状态。原来早点接触是心是肺的伤痛，可以平淡未来的悲伤，也可能是药吃多了早就没有起伏，而我不在乎。前一天终于去台中找了2年前在澳洲透过视讯咨商的咨商师，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丢了一堆问题出去，一题都无法解答，都是要自己下决定的事情。和好多朋友聊了，哦，对不起，没有很多朋友，和2-3个朋友聊了近况，听听大家意见和看法。讨不到红包，至少讨个拍拍。好想喝红柚翡翠哦，未来要何去何从呢？有句话是讲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红柚翡翠决定不了的事。所以如果有这样决定不了的话，那就来2杯红柚翡翠吧。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都艰难，都不能决定或不算决定，固定的周期上升后持续的下坠，世界它不乐见顺遂的我，推啊推的将那渺小的我倒退，常会纳闷，常会埋怨，上辈子要多么的穷凶恶极才能被命运如此讨厌。明明是个很不错的人，也还算善良，追逐温柔，不像是大风大浪翻覆的船，只是如死水般的原地循环。曾经对命嗤之以鼻的用尽全力，这些年只求他能绕过自己，希望平稳顺遂。 这其实会让我想到之前分享过一个这个老鼠乌多邦的实验，然后那个实验就是创造一个老鼠的大同世界，无限的食物，无限的居住空间，无限的时间，你就可以耍废干嘛都可以。然后，但是那个理想世界里面老鼠族群最后全灭了，一只都不剩。这个实验后来在这个电影《骇客任务》The Matrix 里面也有用过同，就是他在剧本里面有描述，但是这个实验是对于人，那最后结果也是一样。所以我在想，就是命运啊，这么或是命这件事情那么常捉弄我啊，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对我们的温柔。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最近准备要做的艰难决定是回家过年。前些日子，哥哥姐姐不约而同的问我，过年会回来吧？不会一个人待在台中吧？好多年没有待在自己家过年，甚至没有在自己家过夜，回家永远都是匆忙的事。看着昨天群主抛出下两周的班表，更加深了心中的无力感。对于年假，我一点都不期待。静香情绪的感觉，着实让我想要一个人过就好。我想，如果过年可以加班，我大概也不会排斥吧。那么，这位点友，你今年最艰难的决定就是回家过年吧？相信我啊，试着做不同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常觉得有些时候，就像有一个常态哦，这个常态就是，你如果不做任何的变动，它就会造，好，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机器在这边，所以呢，如果你是相同的输入的东西，通常这个机器呢，它照一定的规则，它输出的最后的成品的结果一样。所以你可以视为是一个输入，然后过程输出。如果你这三个点都不做任何的变动的话，那就会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不回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决定，或甚至一些不同的自己的处境。可是，如果想要做点变化或想要做点改变的话，我的建议是在任何一个环节做点改变。所以我才想建议这位点友，不如就是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回去。有可能会更好，有可能更坏，不一定，但至少可以打破这个类似或是相似的轮回。好了，比较偏巡回啦，循环啦，不，没有到轮回那么的夸张。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日本机票付了，行程排了，但我还没跟老大讲，也还没找到能够代课的老师，还要担心学生会不会有状况，家长怎么看？可是，一想到那是当初因为疫情取消蜜月，就觉得该勇敢一点啊。我跟你说，这位点友，如果你现在不下决定的话，那未来就是让大家都要下艰难的决定了。因为，就像你担心的这些事情，时间越紧急的话，对大家来讲都是越痛苦。所以，与其到时候就是人仰马翻啊，鸡飞狗跳，不如现在 有点时间，让大家可以找到合理的替代方案。那我常在想，或许是因为我们教育或是环境的关系，我觉得严格来说，放假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的权利，而不单只是福利。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应该，或者说这位店员应该，赶快下决定，大方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吧。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也是跟这个工作有点关系，他说，提离职的时间点，老早就确定了年后要去新东家，但离职日也是确定了好要哪几天了。但是就是提离职的时间点，我一直无法选择。 选在2022又担心不能让人好好跨年，选在2023又担心太晚说，最后在神奇安排下，还是在2023的第一周提出。长官们的回应还是让我觉得这个时间选得还不错。太早日子难过，虽然这时间有点被指责，但我还是符合规定的。总之，离职真的是不容易，心态要准备好。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应该可能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压力。我发现明明很多是该是权利的事情，至少在台湾的工作环境上，都会有一些人情世故上的压力。所以理论上来说，照着规定，时间到了，时间对了，提出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难免就会承受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难免就一些大家会感觉会有一些指指点点或什么。可是我想，毕竟大家都会想要往发挥自己最好的优势，然后发挥自己最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都算祝福了。好了，这个顶友看起来这个下完这决定也过得不错，所以跟上一个还没请假的顶友说，早点下决定吧。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说他最近下的最艰难决定是煎鱼，果断的翻面，竟然鱼尾巴从中间断一半，幸好救得快，得到一只金黄色完整又恰恰拜拜鱼，这算什么艰难的决定啊？这决定就是毫不拖泥带水啊，要不然如果就是没有下这个艰难的决定的话。你的拜拜就没有鱼了 好，这个可能今天大家这个除夕这天，大家也会准备一些三牲啊，所以记得这个翻鱼的时候要果断一点。好，下一个点友算是一个提醒啊，这个我也这边顺道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好，先来念他的文章，他说一直都有注意到新加入的某位点友封锁我。想说他有自己的理由，不想看到我也无妨。没想到他居然到处跟女点友要赖聊天，这种粗糙的手法，一眼就看出是诈骗手法。我还在想，是不是公布这位点友的名称，免得以后的以后有点友受害，不会坐立难安。唉，这个好了，他这边其实有点双关语。总而言之，他公布的名称是以后的以后。那因为这位点友也的确算是我们的诈骗银针啊，或者诈骗银汤匙，很容易他跟他有关的都容易知道是诈骗，所以我这边再呼吁一下，就是要玩赖之后会有一些后续的动作，这个都投资什么，这个都真的都不要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尤其在点点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平台来诈骗，真的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在想什么。好，所以点友就是如果有发现这类事情呢，请在点点上直接检举，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及时的机制，如果短时间内有点友快速的检举的话，我们会自动把那个账号封锁。那另外也是可以。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会尽快处理。如果是同样的状况的话，我甚至之后考虑封锁一些比较激进的手段了。那看看怎么做。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想把晒衣服间的洗衣机换掉，从买来到现在应该有6年了吧。忍了6年，就是一台超烂的洗衣机，还是全全牌的（括号不是日制的关系嘛）。价格比名牌贵又怎么样？10次有8次会因为衣服在洗衣机内不平衡的重量时给我卡机，卡机时不是自动停机，就是一直重复洗，导致洗衣时都得在旁边监看着。说是冬天的厚衣物就算了（括号我认），偏偏来洗个袜子都可以卡机。今早来到住家附近新开的一间自助洗衣店，趁着难得的好天气，起床后就大包小包的赶到自助洗衣店，边洗边学着（括号花钱买经验）。 店内有一台纯粹只是洗衣的机台，四台洗脱烘一次 OK。洗完衣后，烘干时可以开门检查或翻转衣物，或随时可以调烘调的温度，有独立的干燥专区。付款可以选择现金 LINE Pay 接口、Apple Pay、Google Pay。LINE 好友可以查看空闲机台剩余时间。#顶楼晒衣间，一想到换洗衣机的大工程，就懒得有动作。好啦，跟这位顶友说一下我的经验，因为我昨天在清洗衣机，然后突然就想到我在上一个住处最后一年啊，事实上因为洗衣机的进水的那个水龙头的水压有问题，所以水都进不来，所以洗衣机根本就不能用。然后当时因为疫情比较紧张，也没有想说就是如果请房东来修当然可以，可是那就是一个大工程。加上就疫情的关系，就不想让人进来房间，所以最后就决定把这个洗衣机有问题的这件事情搁下。那最后就把衣服拿去送洗啊。这个现在想起来，这个真是一个又艰难又奢侈的决定，竟然这样送洗衣服送洗了一年。好，那因为最后就是搬家了，有了新的这个洗衣机，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啊，这个。一直洗衣也不是办法，而且挺麻烦的，所以我建议这位点友赶快下另一个艰难的决定，赶快换洗衣机吧。好，虽然我觉得你描述的这个新的自助洗衣店好像蛮特别的啊，就是蛮有趣的，我还没有看过这种，就是好像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智慧化嘛，支付方式还蛮多元的，还可以用 LINE 好友来看这个机台的空间跟剩余的时间，这个好像蛮不错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听友分享，他说他好像没有艰难的决定，或许是我艰难的门槛已经大幅提高，也或许是我学会听从内心的指引，所以没有什么艰难的决定必须做。#always follow your heart。是没错，我觉得有些时候顺着自己直觉就是一个最佳的决策方式，就顺着直觉走吧。好，下一个点友他聊到聊天群组，他这么写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难以退出的群组，好像没有退群的赢点，但常常又不认同群里面的某些言论，不苟同某些人，而这些人可能是你每日需要见面的邻居，某些碍于父母情面无法退群的远房亲戚，以前职场上的同事，因某些社团活动而认识的朋友，总因为避免见面时尴尬，或是以后还有事情要麻烦大家而继续留在群组，往往该不该退群、退好友的决定都蛮令人纠结的。最近一次断舍离这些群组朋友，应该就是126后吧。抱歉，同温层太厚，眼里容不下伊丽莎。我记得我自己在那个疫情最紧张那阵子，我会发现会受到很多群组不同意见的影响，因为大家就是在讨论不同自己对于疫情的看法，然后支持不同的政策跟意见。我觉得变弄得让自己情绪很不稳定。但是那些又像这个点友描述是不能退的群组。不过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折中方案，我就把那个所有的群组的通知都给关掉，所以后来这些群组通常是超过这个20则未读啊，才会点进去，然后把未读变成已读。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让我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性忽略也不是什么坏事。好，那如果你有无法退的群组，就试试看把通知关掉吧。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这么写着，一直在想对你是什么感觉，你对我是怎么样的存在，是我跟你坦白之后你变得更在乎我，更可爱一点，但我觉得好像不行这样，我知道你可能会喜欢我，或是习惯了有了我的每天，但你的冷漠让我一直无法跟你一直下去，可能需要做决定的就是放下你，或是再也不用为他做决定，彻底忘了他。好， 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睡还是继续撑着，每天晚上回家都好累，知道所谓的小睡一下绝对不会只是小睡，明明撑住赶快去洗澡刷牙就可以直接睡到天亮，但还是常常先睡再说，于是半夜才起来洗澡刷牙，又变得晚睡，恶性循环。哎，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两次撑下去啊，要不然那个恶性循环就变成常态，那这个人精神上会无法调整到你想要理想的状态，因为你晚上才洗澡，所以相对睡的时间会切成两段，然后又很比较浅眠，所以应该会蛮累的，所以撑一两次吧，要不然真的很难调。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这么写着。非黑即白是非对错，困扰我好一阵子了。不知从何开始，也许从不识字开始。我有一个恶劣的小习惯，低落的时候总是去搜寻关键字，或是去滑社群，去看见比我过得还不好的人们，来提醒自己啊，原来我已经过得还不错了。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快乐也是。我可以向他人展示我的善良，尽管内心却千百个不愿意，常常质疑自己。这样的我是真的良善还是伪善？相对论是人之所以存在的证明，不是没有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是没有人就没有世界的存在。最近才有那么一点点接受世界并非二分法，黑色的我、白色的我都是我，这是我对自己决定接纳所有自己的决定。所以其实。我蛮认同，就是这个世界并非绝对的二分法。那相同的，这个决定也没有绝对对与错。我觉得反而是在不下决定这件事情会让自己犹豫不前。就像我刚刚解释的，你的输入、你的过程跟你的输出，如果永远都是一样的话，那就表示停留在某一个关卡上。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下决定，然后再往前。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至少在相对论没有办法广泛的应用之前是对的，就是我们大家时间都有限，所以下决定这件事情是可以协助我们，往前，然后妥善的利用大家自己有限的时间。好，我们今天所有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也是这个。算是这个农历年了，这个今年这个农历年最后一次点点小碎念了，所以在这边，也很高兴今年能够分享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好了，那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跟 Spotify 上面追踪我们，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留个言推荐给自己朋友吧。好了，故事分享就到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集算是比较提早录的关系，跟之前的节奏不太一样。因为通常我就是录完之后马上就发布，或者是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怎么睡，所以现在录到现在有点轻飘飘的感觉。不过当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也是除夕的当天，所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就是拜个年，祝大家这个未来新的一年呢，鸿兔大展。心想事成。好，不过说到这个生肖，其实有一个小知识，我猜我去年可能讲过了，那没关系，反正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再说一次好了。其实像这个生肖的转换日啊，它因为是跟这个岁有关，那既然跟岁有关呢，其实跟太阳有点关联，所以事实上每次的生肖转换日应该是立春，以今年来讲。立春呢是国历的2月4号，所以严格来说，在命理上来看的话，你应该会到2月4号之后才是属兔的。然后在这之前还是虎年。那不过由于但进到现代了，这个也渐渐也模糊了，然后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那以日本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兔年了。那以我们惯例来说，就以农历年来做个切分。好，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在 越南其实也有这个十二生肖，不过他们十二生肖比较不一样。那今年呢，这个他们不是兔年啊，他们是猫年，所以你如果是猫奴的话，就是你可以用越南的算法，这个人就可以属猫了。还有这个，这一年其实也算是很快的就过去了，每年真的是非常快。那我想有跟提过，在2023年这边，我其实想做点新的尝试。那前几天也开始跟点友联络，然后试着去做一些聊聊天式的录音的方法，希望一切都进展的顺利。还不确定，其实我现在还在克服一些突发状况啊，所以还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将这些聊天的内容发布上去，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也希望大家有如果想跟我聊聊的话，欢迎随时的报名，我会在那个 Discord 上面去分享我们的连接。好，那所以这节最后呢，还是希望这个接下来应该还剩8天的假期，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好好的休息，然后面对新的一年的挑战。好，那就这边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晚安。
微笑不难。